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知道，我们波士顿是一个大学城，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万的学生来到这里念书，从全国的传递来，从世界的国地来。他们中间短的留在这里可能一年两年，长的可能就是四年五年。但愿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波士顿的基督徒能够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参加教会，而且呢，在他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敬拜上边，在侍奉上边，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边，属灵的操练上边，圣经对圣经的态度上边，给他们好的影响，然后他们无论到那个地方去，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时候，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能够影响他们对圣经的态度因为无论我们的见证是多么的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我觉得是有限的。唯有当我们影响到一个学生，他对圣经有兴趣，对圣经尊重的时候，才能够帮助他一生享用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传注这个心来看马拉基书最后的一章，也是我们马拉基书最后的一讲。那这段这个书很短，只有四章圣经，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排版里边呢还是只有四页纸这么短，但是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处理了很多以色列人在信仰上边的问题如果我们还记得，就是包括我们神是否还爱我们，在困难的处境里面神是否还爱我们这个问题，然后处理了敬拜应有的态度的问题，然后婚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和奉献的问题最后今天我们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侍奉神有没有好处，侍奉神是不是有果效。在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第三章十三节，神就说，以色列人啊，你用言语顶撞我，意思就是说他们用很难听的话来批判神。面对这个陈词，以色列人就好像前两章一样，我们看到的这否认，他们就向神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是不是太敏感呢？然后在第三章十四节，神就指出他们批评的内容，他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的耶和华面前苦苦的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小心看这个批评，其实有三部分。首先，他们觉得侍奉神包括敬拜神是突然的，是白费功夫的，我们每个礼拜来敬拜侍奉没有什么果效，然后他们觉得守神的诫命没有益处，我们怎么守神的诫命比普通人更虔诚有什么好处呢？第三，苦苦斋戒很多解经家翻译这一个希伯来文，他们觉得有一点困难，然后他们大部分觉得这个最主要的意思是谦卑做人，努力的做人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三个是很严重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用比较同情的心理解一下，我们就发觉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投诉可能也是有背后的原因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在十五节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在当时混乱的社会里边，以色列人就看到那些狂傲的，那些行恶的，那些试探神的，他们得享福分，但是那些谦卑的，侍奉神的，守神诫命的，相对之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比那些恶人更差，所以呢，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侍奉神有没有好处了？ 如果我们在今天啊，我们换的今天的话来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今天的生活里边，会不会比不信的人更好了，或者是更差了？侍奉神有没有益处？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问题。他们当时的问题呢，犯什么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们看到目前就是眼前的比较上边。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在生活的条件上边，在人生的际遇上边，比不上那些不信的人、不侍奉主的人，那么这就是侍奉神没有益处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很可惜，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从前的问题，很多时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如果留意一下我们的祷告，可能也看到这个问题也在我们的心中出现。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也是流露了以色列人一样的情绪，就是觉得我们侍奉的人应该在主的计划里边有一点特殊的优待吧。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信主啊，应该有一点特别的一些安排吧。如果我们有这个角色啊，我们就难免和以色列人一样的失望。或者有人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我们不放眼在物质的回报上边，或者是生活上边特殊的优待上边，如果我们放眼在属灵的果效上边，可不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啊？就是侍奉神在有没有属灵方面的一些果效或者是价值呢？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另外一个希望得到好处的问题是一个愚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很多传道人，包括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现在和一些年轻的传道他们讨论的时候觉得我们真是有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所主领的培训，我们栽培的人的一些努力，究竟有没有果效的呢？那我们发觉呢，有时候是有看到一个人改变，但是有时候真是看不到。我们讲的人在讲，听的人在听，这是看不出有什么改变啊。在这一方面啊，马拉基书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的最后的一段就给了我们其实有答案，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可以分开四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侍奉的果效是在乎神的承认，不是在乎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一个承认。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果效的这个问题。我们看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择耳听，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查经，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讨论，我在团契那边的培训，在主日崇拜的讲道，我们互相的勉励，都是有价值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神赋予这些事有价值，肯定这些事的价值。圣经形容他择耳听，就是我在这里讲的时候，神竟然在天上择耳听，然后还连人带事都记录在他的纪念册上边。在哲学上边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就是说世界上边所有的事物，如果没有人 去观察它，就是英语叫 observe 它，它们其实是不存在的。啊，例如说所有的人和所有有观察能力的动物生物都死光了，我们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死光了，然后太阳星球树木海洋他们的存在还算是存在吗？他们其实就等于不存在了，因为没有人，没有观察力的人赋予它意义，所以其实他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有一个神学家他回应这个哲学的一个流派的写的几句话，他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当哲学家讲到刚才的那个命题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哲学家孩子，你可以放心，当你不再能够观察这些东西存在，你就想象他们不再存在的时候，因为我的观察保证他们还是存在。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吗？世界上边我们知道很多哲学是人本的哲学，很多宗教也是人本的宗教，对事物的了解认识都是从人的角度来出发。举个例子吧，在纯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爱就是很普遍的爱，我爱你，妈妈爱我，我爱我的孩子，这个爱这个是没有终极的意义的。不过因为爱对人类群体的生活有很大的贡献，它能够为我们培养出一个适合我们生存的一个群体协会的文化，所以它有功能上边的价值，值得我们推动表扬。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上来想一想，爱是没有在哲学的角度，在某种哲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客观的意义，没有一个绝对的意义的。它不过是人类要群体生活，我们要生存下去，所以呢就约定俗成，奉为美德。然后同样的道理，其他的美德都是一样，诚实有信用这些美德还不是一样。但是我们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基督的信仰和人本主义的信仰是相反的。我们都是从人来出发，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赋予它的意义是从神出发的。所以无论那个处境是怎么样，无论环境是怎么样，它造成的果效是怎么样，对我们的生存有没有贡献，无论是怎么样，因为神赋予它意义就有意义了。所以爱是有意义的，神就是爱，神赋予它这个意义。所以尽管在表面上没有产生一些所谓果效，它仍然是有价值的。所以同样道理，侍奉我们就是看侍奉敬拜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神承认它的意义，甚至这里讲它记录在它的纪念册上面我们知道启示录20章有一个纪念册是关乎人类的永远的命运的一个生命册。但是原来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另外有一卷纪念册是记载我们的侍奉的。我们的侍奉得到神的纪念，就已经是我们的奖赏。美国的第32任总统叫罗斯福，他 他 曾经四次任总统，三次连任啊总统，啊任期由1933年到1945年4月，在第四任总统他只任了11天啊就啊去世了，啊不然呢他还要啊多任4年的总统。由于美国在1951年改了宪法，就规限总统的任期不能够超过2期所以呢他就成为唯一连任超过1次其实他连任了3次的一个总统。我们今天不是讲他，是讲他的一个幕僚。他的幕僚里边有一个叫贺建师的一个人，这个人很奇怪，他生得不完全不漂亮，然后呢他的长长的呼吸眼，面青唇白，然后呢常常你看到他的好像生病的一个样子。他很奇怪，这个总统啊常常都很重用他。有一天有一个叫形象顾问的一个专家就是帮助人公众的人物明星等等改变改善他的形象的一个专家，就来探访罗斯福，就问他，总统先生，为什么你这么重用这个贺建师呢？难道美国没有一个外表比较好看的人来派出去做官员吗？派到他的世界上边不是给人小看我们的这个国家吗？罗斯福就定睛看住这个人说，先生，我告诉你，每天我的办公室门开的时候，进来的人大多数都是希望从我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唯有这个贺建师他是专心服务我的，他是不要不是从希望从我身上得好处的，他是专心服务我的，所以我很信任他。弟兄姊妹，这个例子如果用在我们的侍奉上边，上帝的门打开的时候，我们进去祷告进去，是不是也是希望从他的身上打主意的人呢？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好处的人呢？还是好像贺建师这个人，就专心服务他的人呢？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关于侍奉的，是回答侍奉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是我们不应该以短期的眼光来看侍奉的果效。和平公平不公平，不要用短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要用一个长远的一个眼光来看。3:17，万军的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就是侍奉神的人，他们必属我，确确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好像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来神在神的计划里面定了一天要怜恤侍奉他的人，这就是侍奉主的人最肯定的一个奖赏。刚才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的毛病，他们就重视就是立刻的奖赏，立刻的好处，当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处境来和其他人的比较的时候，他们就很妒忌其他人的享受。我曾经在团契里边分享一个这样的经历，可能弟兄姊妹也听过我这样的分享，就是有一次有好几年前呢，就是我在医院去帮助一个病人不懂英语的病人去替他翻译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就等候医生，那等候的时间很长，我就随便的拿起医院里边的一个杂志来看。这个杂志呢，是我们说是那些小道消息的一个杂志。 然后在它的封面就看到他们当初很多相片，文字不多，很多相片。头版呢，就是女明星，她化妆之前在左边，化妆之后在右边。哦，真的很不同。我们看到原来化妆是怎么奇妙的一件事，把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样子，就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电影明星。然后翻过去，也是很多照片，就是那些从前，就是很出名的电影明星，有男的，有女的，他们从前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也是很大的比对，从前呢，他们看到就是年轻很漂亮，现在呢，就是一个老人家的样子。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电影明星，特别是男的，他们从前呢，他们是所谓风流明星，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名誉啦、地位啦、物质啦、享受啦、异性的朋友啦，都是饱领风光。但是现在呢，看到是几个纵欲过度，然后楚楚可怜的面孔。他们吃过最好的食物，他们住过美丽的大房子，他们开过名贵的房车，但是现在还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呢？我们这一般基督徒虽然没有他们的享受，但是我们却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应许，比他们优秀的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事物，对侍奉主的看法也是应该是这样。我最近在网上，在 YouTube， 我就看特别的留意一些聪明的人，他们对工作的观念，他们所谓工作成功的秘诀。那我就发觉到，我就看中了三个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川普总统。第二个呢，就是世界的首富，现在是亚马逊公司的老板比索斯。第三个呢，就是第二首富微软公司的老板盖茨。他们对工作成功的方法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是怎样叫成功啊，有时是哪样成功啊，都是很好的参考的一些意见。但是我留意他们三个都有一个相同的，三个都提到一样，他们就是说，我们对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爱上这个工作，他们说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赚钱不赚钱，成功不成功，这个不重要。那原来这个川普真是很喜欢他的工作，他现在很喜欢他做总统的工作。然后这个 Bezos 也是很喜欢他的工作，他说我每天上班都是想住我的股票又升多少，他是说我很爱我的工作，就是推动这个市场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 Bill Gates 也是一样，他说我每天上班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如果用他们这些世界上面的名人，他们对工作上司有怎样的体会，我们侍奉的态度怎么样呢？我们爱不爱我们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爱上侍奉的一个人。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在四章第一节，那你说到了神所命定的日子，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哪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正好像神定了一个日子要连续侍奉他的人，再者你说神也定了一个日子要审判恶人和狂傲的人，这是很配合诗篇三十七篇所讲的。诗篇三十七篇就是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 生长直度，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图。所以弟兄姊妹，恶人得势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恶人兴旺不应该成为我们怀疑神或者是离开神的原因，反而应该成为我们更肯定我们需要神的原因。恶人的事我们还依靠谁来审判他们呢？更成为我们更需要神的原因。在 Boston 开车的人呢，我们尤其是守规矩开车的人呢，我们时常都遇到一些令我们生气的事，就是很多人不守规矩啊 ，Boston driver 出了名啊，不礼让的一些司机。如果你是其中之一了，你可以安慰你一下，就是你可以到网上也是看 YouTube 啊，你就寻找不良司机，知识报应啊，就是如果你用英语呢，就是手说。Instant karma 啊，他们就用 karma 这个词 ，karma 就是报应的一个意思嘛，保证你舒服很多啊，因为上面呢很多就是那个开快车的，就是警察就追过他了啊，然后呢抢红灯的啊，就撞到其他的人身上了，这样也使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学习那些危险的司机啊，不守规矩的司机。同样的，当我们觉得很委屈，当我们看到恶人的事的时候，我们不是看 YouTube 没有怎样安慰，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主有一天他要主持公义审判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祭祖侍奉的一个力量。然后最后一方面这一段经文，我看到第四方面给我们的教训是审判还没有来到，是由于神要给人悔改的机会。第四章第五到六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讲到的以利亚从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自己的话里边，我们知道是施洗约翰，我们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耶稣为我们告诉我们的这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的约翰。在这里为什么当时提到施洗约翰没有提到耶稣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知道的，就是神拖延了这个大而可畏在这里形容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其实是要给人一个心转向他的一个机会。因为神的意思不是要来咒诅遍地，他不想咒诅遍地，这和使徒彼得所讲的完全相同如果我们还记得，就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得很清楚，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算是宽容他们，就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投诉恶人当道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可能同时要感谢神，神啊，你还给这个世界有悔改的机会。你说看到人的罪，那一个更心痛呢？我们说，我当然更心痛。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更心痛啊！他是圣洁的主， 但是他还是给人这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不公平啊，不公平啊，侍奉神没有好处啊，不侍奉人的更好的时候，我们同时可能也应该感谢主，主啊，你还给他们有机会，感谢你。在结论的时候，侍奉神是否有益处呢？马太记述就给了我们很肯定的答案。有没有果效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呢，得到益处和果效的方法和时间不是我们定的，是神定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专心侍奉，果效嘛，由他来负责。在100多年前，有一个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毕业之后就决定要到非洲去传道。然后他的大学导师就劝他，不要做这个无谓的牺牲，就对他说，你这个想法实在是疯狂，你在非洲一两年呢，你就要断送了你这么大好的前途。这个宣教士真的到了非洲1年多之后，就在那里死掉了。但是在他去世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师，里面这样讲，他说，老师，有人可能以为我的侍奉是没有果效，我做了无谓的牺牲，但是老师，请你想一想，我们建筑一条大桥是需要很多石头，要埋在泥土里边成为地基，不见天日才能够托起这一条大桥。老师，我的侍奉就是地基里面的石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侍奉没有人看到，不见天日，没有人表扬，但是我们的侍奉，想一想，可能就在托住一条大桥啊。您有没有侍奉呢？你的侍奉有没有这个心智啊？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侍奉在你的心中是蒙纪念和有果效的。谢谢你对我们微小的侍奉还是侧耳而听，而且记录在你的纪念册上边。求你帮助我们更坚定的、更好好的去侍奉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